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民国110年4月15号，星期四，现在这个已经早上7:33了。那么我们回到今天要谈美国股市，在我们现场的是康和投顾产品研究部副总经理黄义婷。Hello， 义婷早。
大家早安。
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那么台北股市昨天的讯息哦，我们刚刚其实在前一段的这一个台北新闻的当中呢，有稍微提到。昨天真的是大怒神啊，开高走低，然后最后拉尾盘上涨了41点，收盘指数16865点，不过上下震荡超过了370点，而且成交量再度的放大，成为历史天量4838亿元。OTC 也是开高走低，最后下跌了3.13点，跌幅1.49%，成交金额1021亿元。好，我们回来关心美国股市。美国股市今天清晨的时候呢，收盘呢，科技类股的修正幅度也是非常明显的。其实就财报来说，刚登场的金融股的财报是。哇，太过华丽了，那是超爆表的华丽的财报啊，但是似乎对于市场的激励效果是很有限的。除了道琼小涨之外呢，纳斯达克还有费城半导体以及标普都是下跌，如何看待？
就短线上来看的话，当然市场观望氛围是非常浓厚。那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成交量。其实美股在进入四月份之后，虽然看到科技股反弹相当显著，但整个大盘的成交量是相对于三月份，特别三月上旬来说的话，是有萎缩的一个状态。所以显示说，投资人在财报公布前也好，或者是说经济数据越来越火热，那在观望联准会的态度之下，其实整个交投是有显得更加清淡。那也造成了。短线上看起来的话，事实上，虽然 S&P 500或道琼都在历史高点附近，那甚至昨天盘中，道琼跟 S&P 500都有再创新高，但整个看起来的话，类股轮动的速度在最近几个交易日是有加快的现象。那还是要回到最近近期的两大重点呢。第一个来说的话，就是本周事实上联准会官员很密集的发表很多的谈话。那第二个来说的话，就财报季即将登场。那财报季的部分的话，我们下半段会跟大家做比较详尽的报告。那当然昨天所公布的财报来说的话，金融股非常的亮眼。当然前面上一段的时候，其实凤馨都有提到，基本上都是获利增长翻倍，
那4倍6倍
都很惊人，都很惊人。同时都远远的超乎预期。那在股价反应之上的话，其实你有很好的表现，事实上市场还是会给你正面的鼓励。例如像是高盛或是 Wells Fargo， Wells Fargo 的富国银行昨天涨了 5% 多，事实上反映的就是它整个在企业获利的基本面来说的话是非常的强势。这反映的是目前其实市场的等待，就是等待这些财报的公布。那下周其实会有更多的财报要公布，待会会跟大家做报告。那这周来说的话，是市场上其实不管就股市或是美债的市场，观望联准会的一些官员的谈话，或是受到联准会官员谈话的牵动，事实上蛮明确的。那从4月11号，鲍威尔就有提到说，他再度的重申，就今年升息的几率很低。那第二个来说，他认为美国的经济到了一个转折点，也就是说转折开始进入加速扩张的一个阶段。那就业市场部分还有疑虑，特别是在相对低收入 的民众的部分。那目前来说不担心通膨。那其实整体上看起来，在4月11号的一个鲍威尔谈话算是四平八稳。那昨天他又再度的谈话，那他认为说在通膨达到2%，然后充分就业之前，是不太可能升息。那这个升息的可能时间点，他认为在2022年之前都不太可能。但这其实跟去年的下半年所提到2023年底之前升息，其实已经往前挪了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
对，他现在承诺的已经不是2023年底了，已经变2022年底了耶。这是第一个。
那第一个，那第二个来说的话，除了鲍威尔之外，其他的联准会官员的谈话其实也蛮有参考价值。那像4月12号的话，布拉德有谈到一个部分是关于缩减 QE 的部分。他认为说短期之内或是现在，其实联准会并不需要去调整货币政策，但是呢，当整个疫苗施打的人口占美国的总人口达到 75% 到 80% 附近的时候，其实就可能需要去调整或是考虑要去缩减量宽松。那 其实他把这数字讲得很明确了。那目前来说到三月底，美国施打疫苗 的民众第一剂大概是 30%， 那第二剂打完大概是 20%、
嗯、
那4月19号开始的话就是所有的成年人都可以去做施打、
嗯、
那也就是说未来来说的话按照这个施打进度、假设没有意外的话应该7月底8月应该就有可能达到
今年下半年就一定会达到
75%-80%的这个水准。
对，
也就是说如果布拉德的谈话反映的是联准会官员的普遍立场的话，也许今年第四季我们就会更急迫的，市场就会更急迫的去讨论什么时候联准会开始缩减 QE。
好，这是第一步哦，这是缩减 QE。
缩减 QE 对、嗯、那昨天鲍尔的谈话当中的话其实也有一个很吊诡的部分、啊、他虽然说提到说2022年底之前呢可能不太会升息，但是他也有提到就是升息之前就会做缩表、
嗯、
就会缩减量化宽松，至少是缩减量化宽松、
嗯、
那同一时间他也提到说缩减量化宽松的时间跟第一次升息的时间可能会拉得很长、
嗯、
也就是说缩减量化宽松站在联准会目前的立场来看的话应该是、很有可能被优先拿来做讨论的一个议案、
嗯、
那甚至这个议案很可能就会在今年当成为一个议题去做讨论、
嗯
那按照2013年 QE tapering 就是开始在讨论 QE 缩减的时候，事实上当时市场震荡是相当的剧烈了、
嗯、
那当然市场比较乐观的说法是说目前联准会就是试图去扭转2013年发生 QE tapering 的惊吓状态，所以他们就提前去做一些沟通、
嗯、
这当然也是符合联准会在鲍尔上台之后希望他们的决策更透明的一个一致性的立场、但是一旦、市场开始真正的去正视这个缩减量化宽松的、可能性的话，其实、金融市场还是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震荡、这是
联准会的货币政策、如果现在要朝向缩减的这条路上的话，一定有三部曲。第一步先是缩减 QE，
是
就是缩减每一个月购债的数量，
是
然后第二步呢就是缩表，把它的资产负债表更加一步的紧缩，那就是要把原已经到期
的
债券放出去，然后把放出去的钱收回来。好，这是第二步，把资金更进一步的收回来。第一步是停止释放资金，第二步是把资金收回来，第三步才是升息。
是，
所以刚刚听起来，包括了布拉德，其实他算是美国联准官员当中，其实他不但重量级，而且他算是比较偏鸽派的。
是，
但他都提到了有可能在今年的下半年可能先停止购债，这件事情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
然后再加上鲍尔的谈话，哇，那两者加总起来的话，那今年年底联准会先停止 QE 的可能性是蛮高的，
至少会拿出台面上做讨论、也就是说今年下半年之后的联准会的每次的会议记录，大家观察的重点可能就不再是去揣测联准会要怎么救市，可能要去关心的是联准会要怎么去缩减量化宽松。
对、
那这会是今年下半年比较大的一个金融市场变数。当然了，从过去经验来看的话，但在对照目前很强劲复苏的经济态势来说的话，其实即使是缩表或是 QE 的缩减，甚至是未来的升息，目前来评估的话是不至于会摧毁当前的一个牛市。但在过去的经验来说的话，虽然在升息阶段股市通常都是上涨，因为经济活络才要去升息嘛、但在升息之前或是调整量化宽松之前的话，市场还是会有紧张的情绪出现，造成市场的波动。那大方向来看的话，美股今年的架构应该会是今年上半年的表现会优于下半年、主要的预期，主要做这样的一个判断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来说，当然是下半年很有可能会面临到QE 的讨论，造成市场的紧张氛围、第二个来说的话，其实就积极效应来说的话，我们目前看到第一季的企业获利增长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强劲，而且非常的亮眼、但因为积极的效应在今年下半年之后，这种积极效应淡化之后，这种非常高两位数的一个成长的可能性其实是在下降当中。也就是
说，所谓的积极效应就去年实在太糟了，
第一季是遭到谷底嘛。
对、
所以我们看到今年第一季金融股的获利是这么的亮眼，是其实是对照去年同期是几乎是完全没有经济活动的状况、
但去年下半年其实没有那么的糟，
是，
所以相形之下今年的下半年的财报要这么亮丽就比较困难了。
是，那 目前看起来应该会是在二三季之交应该会达到经济的高峰，主要的理由还是在于说目前看起来美国的一个疫情是逐渐受到控制，那施打疫苗的人数快速的增加之后呢，其实进一步的去解封经济的经济活动的态势是非常明确，应该会在今年上半年就会几乎完全回到经济活动的正轨，那这种情境之下的话就会让民众的消费意愿跟累积的这些资金去做报复性消费就会在今年的上半年接近年中的时候发生，或是稍微延续到第三季初，那也就是说今年的经济高峰应该就落在这个时间点，那股市通常就提前反应嘛，也就是说上半年的股市表现会特别强劲的预期也在此，那下半年之后的话事实上就会有比较多的一个变数存在，那除了说积极效应让经济成长跟企业的获利增长开始受到回归到比较正轨，不能说它没有成长就是回归到比较正轨，第二个来说的话如果经济持续的去扩张，那就业市场的改善也如预期的步调去迈进的话，再加上说通膨的压力事实上还是存在，在这种情境之下的话的确在年底之前很有机会去讨论缩表或是缩减 QE， 至少缩减 QE 会在年底前
好
成为一个议题。
好，所以呢刚联准会官员的谈话跟联准会的货币政策它有可能在下半年开始进入一个不那么宽松的讨论，
是
还不到紧缩但是不那么宽松的讨论，因为现在一个月大概是要这个收购也就是释出$1200亿的这样子的 QE 嘛，所以如果说未来的下半年它这1200亿可能减少或者甚至于这1200亿不再释出的时候，那么整个的资金的流动性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些小小的变化，这个是下半年要注意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财报，
是
下半年可能不会像上半年那么亮丽。那么现在呢，美国也进入了财报季，所以呢，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看财报季对于美股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嗯，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康和投顾产品研究部副总经理黄逸婷，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逸婷，我们刚刚其实谈了联准会要把这个放在心上，因为下半年可能影响的幅度会比现在还要来的更加的明显而且台面化哈。那第二个部分我们就要来看联准会昨天公布了合皮书基本面的部分的情况究竟如何。
其实就合皮书所透露的讯息来看的话我觉得投资人可以为美国经济放了一个心，就是说就合皮书透露出来讯息来说的话就是呼应了先前鲍威尔的谈话，就是第一个美国经济在加速扩张当中他就是如同他所说的就是美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拐点，就是开始会进入相对加速扩张的状态，那制造业非常强劲这毋庸置疑，我们看到的 ISM 的数据就是告诉我们制造业就是非常的强势，那消费需求有所增加，然后特别是他有提到几个面向的消费未来的一个消费需求可能增加速度更快，就包含的是休闲，包含是旅游，那这些都是受到疫情冲击最大的一个板块，那假设受到疫情逐渐受控之后这种旅游跟消费休闲的需求回笼的话，事实上对美国整体的经济层面来说的话会是更稳固的成长，而不是只看制造业的扩张那房价部分的话还是高了还是在扩张当中那整个来看的话其实联准会在合皮书当中还是有提到就业市场部分，那就业市场目前来说的话会是联准会现阶段最关心的部分，它可以忽略通膨它一直不断强调就是通膨在2以上它可以去允许它一段时间，事实上它就是要鼓励通膨鼓励就业市场的回温，那在合皮书透露出一些讯息就是美国的就业市场是呈现一种两极化分裂式的扩张，就是在特定的行业例如像制造业然后还有营建业，就呼应了制造业的火热跟房市的火热，在这两个行业当中的话有出现缺工，那因为缺工就造成它的一个聘雇成本就薪资成本快速上升的一个现象，
所以制造业很好，
制造业很好，那制造业的员工的所得 也有所增加 但是呢在低所得者跟短工时者也就是 part time 的员工，那这也是 在整个社会结构相对比较中下阶层或是底层的一些就业者，他们还是面临到缺乏就业机会的现象。这事实上也呼应了就是本周稍早4月11号的时候鲍威尔的谈话，就是他认为就业市场有所复苏，但是底层的就业并没有复苏的这么快，这是联准会需要去关心的。那在此之下的话，就会回到整个联准会目前的一个大思维，就是的确通膨的短期压力出现了，但他们不认为会是一个长期的现象，至少在他们目前的说法是这样。第二个，经济很明显在复苏。第三个，就业市场，就什么时候回到充分就业，那是联准会决定更积极的去调整货币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就业市场的好转是很显著，但是能不能达到充分就业还需要时间。那这段时间就会是联准会关心的一个重点，那也是我会建议投资人在未来的几个月可以去更精细的去盯美国的整个就业市场，除了说看整个的非农就业之外的话，事实上也可以去看就业报告其中更多的一些分项指标。
好，这个是和皮书的部分，
是
这也凸显出刚刚前面我们所讲的联准会的态度的部分，就是就业市场如果它的这种分歧式的就业市场的复苏能够这个出现变化，尤其是在服务业的部分，在低薪的部分，在 part time 的部分能够有所改善的话，你可以想象得到联准会它的货币宽松改变成为中性甚至于紧缩的可能性就会大幅度提高，
是，
这是一个观察点。接着我们就来看财报了。昨天这个富国银行啊、高盛啊还有摩根大通所公布的财报，哇，
是相当亮眼了，
非常非常啊，这个成长了4倍，成长了6倍，哈，这么亮眼的成绩单。不过市场的反应我觉得相形之下有点平静，高盛当然是上涨的，但摩根大通因为它提列呆账准备、提列资本准备反而下跌，怎么看待？
其实就反映了一件事，其实从去年的第四季到现在，第一季的财报都有一个现象，就是预期都很好，但是投资人也看得更不能说谨慎啊，就是更精细，也就是说你要各个面向都优于预期，那市场才会买单，特别在展望的部分。那以手边整理了一个图卡给大家做参考，这个图卡其实就是今年第一季整个 S&P500 跟各个次产业它目前截到上周五为止的一个获利增长预期，今年第一季获利增长预期跟1月1号的时候当时的一个市场预期，还有今年整年度的一个市场预期，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就1月1号跟上周五来做比较的话，事实上市场快速上修了对于今年第一季的一个财报预期。那以整体 S&P500
这一整排其实都是最新的获利成长预测嘛， 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是今年1月1号的获利预测，像非必需消费品获利成长预测从 78% 提高到 97.7%， 然后呢这一个必须的消费品从 1% 成长维持 1% 到 0.9%， 然后能源的部分从负的 57% 上修为负的 10%， 所以是表现良好。金融也是上修，医疗保健也上修，然后工业反而是下滑的，然后原物料上修，然后不动产上修，资讯科技上修，通讯还有公用事业也都上修，所以整体来讲除了工业跟必需消费品之外都上修，
是，
而且上修的幅度都相当 大。
那所以代表的是说这一些好财报或者第一季的好财报，事实上市场已经了然于心，也就是充分反映在当前或是过往的一个股价反应。那股价要受到财报的激励要更好的话，就必须像高盛、像 Wells Fargo 昨天所公布的财报，就是除了惊喜以外，就是整个的成长 的幅度是相当大，甚至
惊讶的惊喜
的幅度是非常非常惊人。那接下来的财报重点来说的话，本周稍后还有几家要公布，例如像是今天晚上要公布美国铝业，当然美国铝业已经不再像过去这么重要了，但是它还是可以看到说对于整个基本金属的需求的一个动向，也就是反映了经济的复苏。那今天晚上还有达美航空，航空业的领头应该说领头羊之一。那美国银行 Citi 花旗，就是花旗今天晚上也要公布，就是 是不是能够继续的去重演昨天、金融股的好消息，那这就是值得去关心。
嗯，
那医疗行业的大的医疗保险公司就是 United Health 今天晚上要公布，那明天的部分的重点在于Morgan Stanley。
嗯，
下个礼拜的话要公布的财报就相当多了，下个礼拜就开始逐渐跨及到其他的行业、例如像是 IBM、那可口可乐、Las Vegas Sam， 那这就是拉斯维加斯很重要的一个赌场。那洛克希维马丁就重工业的代表、Netflix、就是受惠于疫情的最直接的公司之一。那 Johnson & Johnson、因为 Johnson & Johnson 就娇生最近有疫苗的事件嘛、所以市场也会关心说娇生对于未来整个营运的一个看法。
整体来说只是好消息不够，对不 对？
要有非常好的消息，
要超乎预期的好消息才能够激励市场。
下周其实还有 Intel、这也是重中之重、那 Intel 其实包含的就是除了他自己以外，就也会反映的是说整个美国半导体行业它的一个结构性的调整、那三天前的一个、美国的半导体高峰会、Intel 有提到说他要去开始制造汽车晶片、但是需要六到九个月时间、也就是说汽车晶片的短缺应该短期之内不会做改善。
好的、我们要非常谢谢黄毅婷带来美国股市的讯息供大家做参考，谢谢。